四盏，起摩盖先生四盏。第七节，我们读最后一句，在敬虔上操练德行。原文的意思就是应当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么保罗呢，特别是现身说法，因为他自己呢是在操敬虔上操练自己。那么保罗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到了晚年。那么在敬虔这件事情上，主给他足够的恩典，他学了许多的功课。那如果你说当一个人操练的时候，因着他操练，因着他用功，因着他努力，这个操练的背后不只是操练，操练背后代表一番的毅力，操练的背后代表一番的努力。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是一辈子的事。那现在保罗到了晚年，他可以在敬虔上他成为专家，没有人比他更敬虔。敬虔什么意思？敬虔就是向神。那原来向神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来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但是要保罗是不，就说他一生的经历，你看见他，所以今天能够神的荣耀在他上能够彰显。我再说，所谓敬虔度日什么意思？敬虔度日意思就是说，不管在我们每天怎么样过日子，都叫人看见神自己，叫给我们看见，处处给人看见我们像神。所以敬虔的生活就是向神的生活。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需要操练的，而且在原文呢，就是要在敬虔上操练你自己，意思就是说你自己常常不听话的，所以现在需要操练，需要十字架在你上的工作，需要十字架在你上的管制，然后叫你这个人能服下来，本来像野马一样，现在慢慢慢慢服下来，慢慢慢慢的听话了，慢慢慢慢的学会听话了，然后很自然的，这个圣灵的这个基督的荣耀就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所以这表示是一个很严肃的功课，这不是我们听了就算了，不是的，你不光要认真来做这个功课，不光认真做这个功课，而且呢，你看见在这里你要尽你所能，要用力，要努力，而且要有毅力，要有恒心，不是一天就算了，两天就算了。那么当然今天我们讲到操练身体，我想弟兄姊妹这个不需要再讲，下面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操练身体的好处，今天我们延年益寿，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哦，我希望长寿，因为这个听起来很庸俗，但事实上大家都希望能活得长一点，所以呢，很自然，大家都希望有些操练。所以我们知道，有的人在家里操练，有的人每天靠着走路各方面。那尤其这次以色列501，你知道这是很好的操练。你出去以后知道你身体好还是不好，你不需要身体检查，你每年只要去一次501，你就知道你身体好还是不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结果你发现你去了501以前，本来这个这里也痛那里痛，你回来以后你觉得不大一样。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多操练。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都知道说，有的时候我们操练了没有做，决定好现在我每天都要起来，每天一定要走步多少，然后一定要算啊，多少卡路里都在那算，但是呢过了两天又没有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有的人胖者很胖，重者很重，那个道理在什么地方？不是你不懂这个道理，不是你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叫你身体更好，但是我们缺乏操练嘛，对不对？所以我想今天讲操练身体，恐怕比我们如果今天讲操练身体的话，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很懂的。那么这里讲的操练身体益处还少，那为什么益处还少呢？原因在这里，就是因为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如果你操练身体只是今生的应许，今生的应许是什么？叫你身体好一点，叫你活得长一点，这是今生的应许。但操练敬虔就不是，操练敬虔你看见不只和今生发生关系，也怎么样和来生发生关系。那么今生的应许也许要你身体更好一点，来生的应许就是等于冠冕说的， 得胜来说。所以弟兄姊妹，讲来讲去，你看见基督徒生活还是要能够得胜的生活才对。所以这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因为有应许，表示一个东西摆在你前面，所以再苦你也忍耐下去，再苦你也努力下去，再苦你也坚持下去。那这什么？这就是操练境界。那么好了，也许对我们来讲，今天因为我们吃的太好，比保罗的时候吃的不知道好多少。那么现在呢？现在不是我们太瘦，我们是太胖，不是我们不足，其实现在是我们是有余。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难处。今天很多肉都是赘肉，因为都是累赘，那都是多余的。那么这个对我们人带来是伤害。但对保罗来讲，实在说来，那个时候他们很少吃得饱的，就平常来说不一定能吃得很饱，但是他们的身体很好。为什么？因为他们常常都是运动的。你像保罗，他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根本就是走路的，所以他不知不觉的每天都是在那里操练敬虔，那都是很清楚的。不过呢，保罗在这里讲操练敬虔，他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还不光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操练身体对我们来讲有益处，还不止如此。那保罗讲到操练身体，它有个背景。那个操练这个原文呢，是一个运动上的名词。我们知道这个保罗所在的那个是背景的文化，所在的那个世界是个希腊世界，所以保罗常常引用这个希腊世界里面的一些的种种，那么来表达那个属灵的来表达一个属灵的意思。所以这里的操练敬虔，这个操练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个词呢是借用奥林匹克的意思。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希腊的世界里面常就是有奥林匹克，那么奥林匹克的意思就是说奥林匹克的意思就是说，那么这个你要得锦标，要优胜。所以我们知道，对于这个希腊人，他追求完美。一个完人的教育是什么教育呢？一个完人的教育不光是智育，不光是体育，还有德育，他希望各方面都是很平均发展的。所以这个叫完人的教育，意思就是说经过这个教育以后，这个人是完美，是完人。所以他不只是应该是个思想家，像苏格拉底一样，像柏拉图一样，那么而且他可能应该是个律师，非常很有胸，这个滔滔不绝，很有辩才。那不仅如此，他可能应该是一个文学家，是个诗人。那么同时呢，他应该有宗教的情操，他可能是个祭司。那就更重要的，你光是很有学问，你光是很有思想，你光是很有宗教的情操，这个不算完全的。所以他们认为还有一个完全，就是说你必须在身体上是完全。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希腊人中间他们注重线条美，也就是说整个身体成比例的，就是说当你如果好好的操练身体的话，那么白马王子的身子永远是白马王子的身子，意思就是说这根据神创造人，那么身体本来就有一个固定的比例的。那么然后呢，所以如果你要一个完全的人的话，那就是说你这个你的身体听你自己的话的。所以呢，他们主张说除了这个智育啊、德育，还要体育。所谓的体育就是说你要在特别是在身体上要好好的操练自己，那么然后呢借着这些比赛，每奥林匹克，然后常常呢培养优胜的观念，就是说你这个不光你要得了锦标，你要得了冠冕。所以保罗所讲的冠冕，许多的冠冕不是皇冠，是桂冠。皇冠是什么呢？皇冠是皇家所带来的冠冕，叫皇冠。所以不要忘记，保罗那是有公益的冠冕为我存留，他所用的背景都是奥林匹克的背景，都是体育的背景，都是优胜的背景。所以那个不是，我再说那个不是皇冠，那是桂冠。所谓桂冠，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的冠冕是用花做的，所以叫桂冠，不是皇冠。那代表什么？代表锦标，代表什么？代表优胜。所以讲到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一个背后的观念是什么？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敬虔的生活必须得胜的生活，身体要听你的话，舌头要听你的话，是你支配舌头，不是舌头来支配你，你要管得住你的舌头。所以你一定会讲得很好，他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花五年的时间来对付他的舌头的话，他不会讲诚实话，也许经过了五年以后他才开始做个诚实人。所以做个诚实人，这是敬虔人最基本的条件，但就是什么，他需要经过五年的学习才可以。那么那个操练是保罗这里所说的操练。所以这个操练什么意思？这个操练就是说，你不只操练身体，而且你操练身体的结果是要叫你将来得到锦标的，叫你能够得胜。所以这个是那个操练的意思。所以这个词呢，根本就是这个词，如果你懂得希腊文的话，和这个 gymnasium 就是体育馆的运动馆的，那么就希腊人在他这个参加锦标以前，他一天到晚就在运动馆里面。为什么？好好的操练自己，叫他身体服他，然后到时候不管是田赛也好，田径赛就是田径各样的比赛，他都能够拿冠军，赛跑也好什么。所以你看保罗，他讲到我在场上赛跑，讲到比武，讲到斗剑，讲到这个操练，不要忘记保罗都是用同样的背景，都是用希腊那个运动的背景。那么这给我们看，你说基督徒呢，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我们要这样的操练自己。那么当这些运动员在那操练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成为百米专家。如果百米赛跑了他是第一名，那么在所有的人里面没有人比他更是专家了，更是这个代表了。所以我们的所有操练，它的目的就是，他不管在哪一个项目上，田径哪一个项目，运动哪一个项目上，他一定是第一的。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当他在操练的时候，他知道有苦难，他知道每天对自己来说是个折磨，但是不，因为有个应许。这个应许什么？这个应许是今生的应许。他知道有一天人要把桂冠，把冠冕放在他头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在那操练，因为是每天在那操练呢，所以你需要毅力啊。而且操练的当然你在体力上有很多的付出啊，有很多的消耗啊。那么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操练的背后，实在说来，就是有这些意思在背后，有这些的观念在背后。所以保罗说，你怎么操练身体，你就应该怎样操练金钱。那么这个词呢，这个 gymnasium 就是操练这个词，在原文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吃身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尤其在运动馆里面，那些希腊的运动员，他们每次运动的时候，他们都是吃身的。意思就是说，在他们身上，他们完全把自己倒空了。意思就是说，他们完完全全没有牵挂，没有重量。所以你记不记得，当我这个圣经里面说是，特别，我们记不记得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有这样的一句话，特别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的路程。那这个背景也就是希腊的背景，也就是运动场上的背景。所以基督徒呢，弟兄姊妹，我们能奔跑前面的路程，但是我们有个难处，就是我们身上有许多的重担，我们身上有许多缠累我们的罪。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当一个希腊的运动员他下定决心他要拿田径某一项的锦标的时候，那么他就把他一生摆上去，他所有每天的生活最后的目的就是往那个方向去。那么你怎么，那么现在每次运动的时候他有个决心，那个决心你可以从吃身这件事情上来表示着。所以这是希腊的文化，这是希腊的文化，很清楚的。但它属灵的意思呢，我想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希伯来书已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 所以你看见，当你形容一个资深的运动员在那里操练自己的时候，那什么意思？你看他打着忘我的劲，他什么都放下，他只有一个目标。你看见什么都撇下，什么都不管了，就是资深所代表的。那么结果什么呢？结果他就为着要得着那个锦标，为着要得着他要得到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懂得这句话。根据保罗所用这个词，我们就知道说，做一个基督徒，你看看我们太容易了，我们觉得一切都是恩典，因着恩典我们就放松了。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我们所认识的恩典是廉价的恩典，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付了最昂贵的代价，他已经付了我们的学费了。所以今天我们进到运动馆，今天我们进到学校，我们应当操练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因着我们恩典的道听得太多了，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要做，结果我们弄错了，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懒惰。不对，没有一个人可以懒惰。懒惰的人不光不明白圣经，懒惰的人连祷告都不会，懒惰的人连属灵都不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保罗让我们能看见，保罗在当他要寻道以前，当他要到主那里去之前，他特别劝提摩太，因为他自己是一个超越金钱的人。现在到了晚年，现在保罗把他的打到见证的火炬传递下去的时候，就是他不是两手空空的。保罗这个人，你看他是场上赛跑的人。毫无疑问，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承认说，保罗是得罪冠冕的人。那么保罗今天，保罗是所以是保罗，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为他超越金钱。所以弟兄姊妹，在哪一样属灵事情上我们超越过呢？你真的认真在中间学了？我们也太容易，每次听完就以为就有了，没有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一个人有没有超越，很清楚的，我再说嘛，一个人到底有没有操练过，你到时候在场上你就看得很清楚。而且我们难处在哪？我们的难处就是向来都是捡便宜，我们不好好的从基本一二三开始学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动，我们这个跑得快的，我们就是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有的人就没有经过爬，结果呢他就会坐了，然后就会站，就会跑，他开心，他觉得你看看我可以把这个爬那部分把它去掉，把它略过了。那现在医生告诉我们说，这个爬是很重要的，很多的人就是因为没有爬，没有好好爬过，所以呢他的肌肉没有训练过，他的背的肌肉训练的时候，这个操练的时候，就是他爬的时候建立起来。那么有的人也许就是因为他没有好好的爬，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就有很多背的问题，背痛的问题。那个医生常常觉得，会不会就是你从前在你整个这个操练过程里面，你把一部分把它跳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大约能够看见保罗所说的操练近前，就是在近前许多的功课上，我们一样一样来学它，我们一样一样的从主那里得到帮助，我们一样一样的，我们真的在那里学。那么这个学里面，真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不是容易的。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圣经里那圣经也用这个进阶操练这个字，那就是希伯来书。你看希伯来书，这个希伯来书啊，毫无问题，这个人一定是在希腊文化底下受很多熏陶的，所以。我如果没有记错，大概江守道那个认为说，这个希伯来说应该是巴拿巴写的。那我个人比较倾向，很可能是路加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圣经没有说他希伯来说谁写，但是起码这个人一定是得着保罗的真传。那么同时呢，你看见很多地方讲到，刚才讲到赛跑啊，讲到刚才脱去缠累，所有的缠累什么的。那么还有呢，你读的第五章也是一样。第五章第十四节，第十四，我们从十三节读起，第十三节读起。凡只能吃奶的不熟练人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你看见吗？在这里很稀奇，讲到一个婴孩成长过程里面，他如果只吃奶的话，为什么他不熟练？ 这个不熟练跟操练有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许多人只能吃奶，我们听了很多道，但是一看就知道我们乳臭未干，你一看就知道我们不熟练，你熟不熟练很清楚嘛。所以吃奶的人他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他可以讲仁义道，他不熟练，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你习练的原文就是操练的通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人，如果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他们的心窍需要操练的。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心窍不开的，有的人就是懵懵懂懂的，得救了很多久了，听到也不知道听了多久了，是懵懵懂懂的，他根本心窍不开的。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操练过，他觉得属灵东西便宜得很，属灵东西随便捡就可以了。但弟兄姊妹，有那么容易吗？没有这件事。如果一个人真正在主里蒙恩典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从婴孩到长大成人需要什么？需要操练的。所以同样的，你看见这是又是操练这个词。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凡管教的事，你看管教是多指的什么呢？指的第十节嘛，深深的父都是蘸水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所以你看，我们的神常常父常常管教我们，要叫我们得益处。为什么呢？那你看呢？为什么要管教呢？因为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那么圣洁上有份就是金钱的意思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要在圣洁上有份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什么？我们就需要我们的父来管教我们，叫我们在一处，然后就叫我们在圣洁上有份。但是很有意思，管教是父在那里管教我们。但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历，每次圣灵管教我们，每次我们学习功课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愁苦，我们不觉得快乐，但是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你。那不要忘记，这里精炼过的精炼就是操练。所以现在你要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接受管教，接受父的管教，但有的时候不快乐，我们就反弹，一反弹我们就求神高抬贵手，好了，神也听我们祷告，就让我们走。所以我们受了很多的苦，我们从来没有长进过。我们生了许多的病，白白生病。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每一个病都有它属于的意思的。每一个病会好不好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最少我们要接受平安的果子。我们最少在这件事上，我不能白病了。我们病一下，我们起码要长进一点；病一下，要智慧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受苦都是白白受苦。受了许多冤枉的苦，但是呢，结果苦是受了，病也病了，人还是依然故我。不要忘记，今天深深父管教我，没有一件事弟兄姊妹谁让我们过去的。如果不是父管教我们，这个人简直就像野马一样，没有人能管得住我们，没有人能控制住我们。但是感谢主，许多时候我们软弱了，许多时候我们不行了，你看见神限制我们了，否则我们跑得太快，否则我们跑得太远。所以弟兄姊妹，神管教我们，但管教我们的时候有快乐吗？当然不觉得快乐，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而觉得愁苦。但是呢，后来弟兄姊妹，后来什么？后来就是应许。你看你们，如果一个操练的人没有应许，没有今生应许、来生应许，就太痛苦了。但是不，后来却为那经过操练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在接受父神管教的时候，你看就证明主给你一个功课，要好好的学。你有没有好好学会？有没有好好学毕业？有没有好好的随便？所以你如果真的经过操练，弟兄姊妹，这个操练什么意思？操练就是说，现在你好好的在运动场上，好好在运动馆上，里面好好的操练自己，那是什么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好像你脱去了所有的障碍，你撇下你所有的，叫你能够专心， 因为太多东西缠累你，叫你不叫奔你的心，你没有办法做这个，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这个好好的这个操练你自己。那弟兄姊妹，如果这样分心那样分心，你每天都上运动馆，结果呢，你知道经过没有多久，一事故什么也没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后来为那经过操练的人，就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弟兄姊妹，能不能结出平安的果子，就看你肯不肯接受操练，你肯不肯操练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管教这里，管教有两面，一面是神的管教。但是弟兄姊妹，什么时候神什么时候这个我们学完了功课，你看那个神的手就挪开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经过一种苦难，经过一种痛苦，你问医生，医生没有办法；问人，人没有办法。那弟兄姊妹，谁有办法？当然总有办法。这个完全在主的手里。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有没有一个这件事情伏在主的手里？我们肯不肯，当我们接受管教好像愁苦的时候，结果呢，因为我们肯接受操练，我们告诉主啊，不要放过我，在这些事情上让我好好学功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何时文姊妹，倪舅和何时文姊妹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常常听何时文姊妹这么祷告，后来给倪舅很大的帮助。那么何时文每次祷告他怎么说呢？他说，主啊，我宁可你破碎我的心，我要你的心得到满足，为了你的心得到满足，我宁可破碎我自己的心。还有他怎么祷告呢？他说，神啊，我要顺服的，我现在在挣扎，我现在很痛苦，但求你等我，你等我来顺服，我总是要顺服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每一个功课他都没有随便过去。所以倪弟兄就从何时文姊妹上学了一个功课，就是你怎么对付神，也让神来对付你。意思就是说，在每一件事情上你都不放松，每一件功课上你都不放松。所以为着那经过操练过的人，他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是你。所以弟兄姊妹，弟兄，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脚，反得痊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操练的好处。这是为什么保罗说要操练金钱。好，我想关于这个操练的观念，我想我们现在已经讲了，我想我们应该有一点的概念了。但愿主借这些话，让我们给让主提醒我们，我们难处在哪里。我们得蒙恩得救好多年了，我们都应该做师父了。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你真的做师父，等到你真的在这上面讲的时候，你看你下面的人不得帮助。所以这个时候不是你准备的不充分，证明什么？证明就是在我们一生跟随主的路上，很多地方我们这里切一点，那里切一点，我们很多地方这里跳过一点，那里跳过一点，我们从来没有认真的在那里学一个功课。所以你看见吗？什么叫做赤身操练？赤身操练的意思就是说，我什么都不要，我们什么都不管，我只有一件事，这件事情就是我这个是我的功课，我非达到目的不可，我非到那里不可。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们就用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就容易做更深的工作。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是你要下定决心你要用功，如果你不是下定决心你要操练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圣灵他不知道你要吗？如果你真的要了，他当然在你身上开始工作嘛。所以平常我的态度根本不要的，我们一切都是恩典，最好不要这些。那么好，你不要圣灵也没有了，但你没有经过操练，你这些功课都听过，你都知道，但一点用处也没有。我常常笑一些弟兄姊妹，这个有的人告诉我，哦，他很懂的什么 Adobe 啊，他讲了半天 Adobe 这个几个字他懂。啊，你真的要做这个，他不行的。这证明什么？证明没有操练嘛。你听过了，老师在黑板上或者在上面都表示过，你从来不操练，有什么用呢？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都听过了，什么这个功课那个功课都听过了，没有用，就像听的 Adobe 一样。所以结果怎么样？结果有没有好处？结果你能不能真的在主面前是个脚踏实地呢？差得远的很。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我们能够彼此的认识。 力。我想我们每个人都 guilty， 我们每个人在这件事上都要觉得亏欠，我们不知道浪费了多少主的时间，浪费了多少主的恩典，所以我们巴不得能在这些功课上能够讨主的喜悦。那么好，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在这个整个系列追求里面呢，我们就让这个保罗现身说法，就是保罗他的一生他怎么操练他自己，这一点我想很重要。那么是怎么样一个功课一个功课保罗在那里学的，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所以呢，我们当然我们所有的资料是从使徒行传还有从他的十三封书信里面，我想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保罗在有一些功课上他到底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好，我们现在来看他所学的第一个功课。我第一个不一定说第一个，就是起码我们现在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姑且说这是他第一个功课，那也是没有错的。但蒙恩得救以后，的确是他所学的第一个功课里面的一个，是没有疑问的。好，我们现在先读一个地方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八节，使徒行传九章第八节。那么这个是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以后的故事。第八节，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因为他扑倒在地，所以睁开眼睛就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大马色，保罗那次的确主遇见他，保罗的确我们得救了。然后现在我们看他得救以后重生以后，那么到底他有什么功课，什么样的第一个功课领到他的世界。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纳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纳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我们直接去在犹大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看哪，他正在祷告。那么原文呢多了看了，中文在我们中文圣经把它漏掉了。那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你怎么知道那是保罗？在这么多人里面，你不认识他，你听说他，你亚纳尼亚听说扫罗拿着文书要来捉拿，就像亚纳尼亚这样的人。所以现在亚纳尼亚去找扫罗等于送死去，亚纳尼亚找他要捉拿他，就是要捉拿亚纳尼亚。现在亚纳尼亚到扫罗那里就等于被捉拿。那么在这么多人，在直接在大马色这么多的人里面，直接那么多的人，犹太区里面那么多的人，哪一个人是保罗？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保罗？就好像主耶稣刚刚诞生的时候，在伯利恒有那么多婴孩，就算是有无数的马槽都有婴孩，你知道哪个是婴孩？你知道哪个就是主基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这个牧羊人，这个天使告诉牧羊人说，你只要看见一个马槽上面有个婴孩包着布，那就是主基督了。所以弟兄姊妹，所有其他的人都躺在床上，只有一个人他躺在马槽里，而且还是用布包着，那这个人就是主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你一定不会错的。你只要找到马槽里，就找到基督了。那对犹太人来讲完全不可思议的。弥赛亚是荣耀的弥赛亚，怎么和马槽连在一起？弥赛亚应该和宝座连在一起。但是现在没有问题，你怎么知道是主基督？你只要找到马槽，你找到他。你只要找到一个婴孩用布包，他是婴孩，他是一个好，他是好像一点力量也没有的。弟兄姊妹，那就是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个是什么的故事呢？这是主基督的故事。那么同样的，保罗蒙恩得救了，好了，现在他眼睛看不见，然后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到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所以呢，等到这亚纳尼亚去找他的时候，那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所示的人就是保罗呢？看呐、他正在祷告。所以就是很清楚，保罗蒙恩得救以后，第一个功课就是祷告的功课。但是祷告对于保罗来讲是什么功课？我们已经说过了， 一个人蒙恩得救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主所说的，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当保罗讲重生的时候，尼哥底母说，难道我要从母腹生吗？所以在这里主告诉他，重生不是从母亲生，不是从母腹生，重生乃是从圣灵生。意思就是说，从圣灵先生下来和从母亲生下来，这两件事是平行的。如果从母亲生下来，你看见，如果你真的从母亲生下来，现在要问你生下来你有什么贡献？你没有贡献，是你母亲受了许多的苦难，然后才把你生下来的。所以在重生这件事情上，你什么也没有做，一点的贡献也没有。你生下来一点的贡献都没有，你重生你一点的贡献没有，因为你从圣灵生，你什么也没有做，不是你做了，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做了。从前不是我说过一个故事，不是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年轻人30岁的时候，他半夜他接了个电话，他妈妈的电话，他说 Happy Birthday， 恭喜你生日快乐。然后他就告诉妈妈，他说你知道我现在已经半夜三更了，你怎么忽然把我吵醒了？他妈妈说，30年是你把我吵醒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个孩子能生下来，不是他有什么贡献没有。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保罗重生，保罗蒙恩得救了，弟兄姊妹，他什么也没有，他是从零开始的。所以我们不是一再的讲过吗？一个婴孩刚刚生下来，他智商是零吗？今天牛它的智商不是零，因为牛小牛生下来它立刻就能吸母亲的奶，鲨鱼生下来立刻就是满嘴牙齿，但如果一个婴孩第一天就站在摇篮站起来，或者满嘴牙齿，妈妈一定晕倒。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什么，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人刚刚得救的情形。刚刚的得救很明显给我们，他什么，他根本从零开始，那就不要忘记啊，他从零开始，但是他会成长。你只要给他时间，你只要经过5年以后，你看见他跟鲨鱼跟牛不能够比，你这个猴子弟兄姊妹根本不能够比的。今天你拿一个小朋友跟一个猩猩跟一个猴子摆在一起，两个外面都差不多，但是不同在两个耳朵中间，你看见一个小孩子，他这个小孩子两个耳朵那个头脑就比猴子中间那个头脑不知道咋地，那根本简直就是个宇宙，根本是天堂跟地狱的分别。那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因为所有的猴子，所有的你鲨鱼，他的脑子在母亲肚子里面已经发展成功了。但是神的旨意，当所有的人一生下来，你看见他一生下来的时候，他根本他的头脑他的智商根本是零。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能成为什么？万物之灵。结果你看见神所有创造万物里面代表神的杰作，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赶上人的。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当人从母亲生下来的时候，他根本就是零。那么好了，他怎么生存？他怎么生活？那么我们都知道，婴孩能够生存的原因，因为他会哭。所以一个做医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婴孩不哭，你要倒过来打他，哭了那就行了。所以弟兄姊妹，哭是什么意思？哭就是投降的意思，哭就是告诉妈妈，告诉有人说我不行了，我凭着我自己不能活着，我凭着我自己不能够生存。那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当他结果你看见他就在母亲的这个恩典底下，他就长大了。所以不要忘记，所有婴孩都会哭，这是他长成他生长的秘诀。那么你把它翻成属灵的话来说，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的哭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当保罗他什么都看不见，要用人拉着他的手，那不光这样，他要明白神的旨意，需要亚纳尼亚。如果他的眼睛要得到医治，需要亚纳尼亚按手在他身上。那弟兄姊妹，本来保罗以为他在一人之下，在万人之